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愿神的平安与你们每个人同在。所以我们见面要问候以神的平安来问候。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无论走到哪个家里，来以神的平安，把神的平安带给他们。所以说我们要走到任何一个人前的话，以主的平安，如果主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头的话，你带给他的问候也会带给那个人平安。阿们，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光明之子不睡觉啊，光明之子，大家是光明之子吗？好，大家也不要睡觉了。OK， 我的意思，等一下你就明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看两处，因为类似的经文有好几处，今天我挑了两处。第一个地方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也就是最后一小段。这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这两段都是我来读给大家。罗马书的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阿们。我们再看一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我们看一到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伙。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阿们。今天的金句啊，我们要背的或者要读三遍的是在刚刚读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第六节啊，我们把第六节同声的来一起念三遍，来，一二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天父，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及时的信息来给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愿你透过你的仆人，透过这个器皿来说话，对每一个人来说话。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日子里是何等的危险，主啊，一切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黑暗，然而主，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你告诉我们要警醒。今天这个信息，愿亲自的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说话，好叫我们知道该如何去行。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光明之子不睡觉，我说这个不睡觉，当然不是说不要我们晚上休息，对不对？这个时候休息的好的话会增强你的免疫力，所以要休息的好，要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弟兄姐妹。但是今天的题目叫做光明之子不睡觉，当然指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上的这个不睡觉。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两段经文呢，都告诉我们说，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告诉我们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去行。今天的这个主线我是以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来看的。这个第十三章的最后这一小段非常的短，但是呢它又那么的重要。保罗在这里说到呢， 说你们要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他说我们得救的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那荣耀的日子已经近了，时候已经不多了，告诉所有属神的儿女们都要来警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光明的儿女，我们第一个是要看清当前的这个时局，看清当下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处在一个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或是我们也和这个世界一样的被他同化，我们也同样的睡着了。弟兄姐妹，要听今天的这个信息主要对你来说话。我们要看到第一个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当前的这个时下的这个世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他这样说到，他说第十二节说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告诉我们要认清当下的日子，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来看，什么叫做黑夜已深？大家知道在黎明前的那 几分钟是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它越黑暗就越表明这个白昼即将到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真的已经近了。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发生的种种的迹象的话，你不由得会想起来，在圣灵的提醒下，耶稣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来。耶稣说过什么话？耶稣关于末世他告诉我们说，在末后要很多很多很多事情要发生，一些是天灾，然而一些是人祸，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他还告诉说很多的人都会被这个敌基督者的灵所行出来的所谓的神迹被迷惑。主说若可行，很多属神的儿女也都会被迷惑。弟兄姐妹要小心，主说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门徒们问他们说这个时代什么时候到来，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到那个鹰在那里，尸首也在那里，那个秃鹰是吃死尸的，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已经要发生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会发生很多的天灾和人祸。你回头看一下2020年这一年是极为不同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做全盘的调查，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大的，第一个，耶稣基督在让我们看一下他在路加福音里提醒我们的，在这个路加的第21章呢，21章他在这个大概第七节好了，我们看第七节，他们问他说啊，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先停一下，你会想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段叫东方闪电啊，全能神已经称说有一个再来的女基督在中国，知道吧，这个东方闪电。所以说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从光看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已经是成应验的。然后呢，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在别的地方，像在马太的24章同样的看到了这个末日光景的描述。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末后的日子会发生这些天灾和人祸。去年简单来说，这个大瘟疫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年初就发生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大瘟疫。另外其实有饥荒，其实很多的像这个饥荒和战争甚至被这个瘟疫的它的影响力给遮盖住了，好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起眼。但是你注意去看那个历史的话，去年发生是有战争的，在欧洲这样一个和平的地方竟然发生了战争，他们是长期 对一块领土有争议的阿塞拜疆和这个亚美尼亚打了一场这个局部战争，也是死了很多人的。因为疫情当中打了这个仗，人们都不太关注，但是战争是有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发生在欧洲。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极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大蝗灾发生在从这个东非，一直借着这个风西风吹啊，他们一天能行可能上百公里，非常快。这个蝗虫蝗灾 从东非一直到西亚，后来又到了这个，甚至到了这个印度、巴基斯坦这个地方。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和中国交界的。虽然有人说了，说这个从西部，有人会担心是不是会越过那个边界飞到中国境内去，大概不会。西边因为是都是雪山，大概飞不过来就冻死了。但是从南边，如果从印度失守的话，进入到了缅甸，那就和云南接壤，那个很热的地方，一下雨又多的话，蝗虫卵会一波一波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蝗虫所过之处，那些很贫穷的地方，那些庄稼都几乎颗粒无收了，面临的就是饥荒，面临的就是饥荒。瘟疫发生了，饥荒也发生了，战争也发生了，地震也常常的有。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而且真的已经非常近了。然而在这个时候，保罗的提醒我们说，这个黑夜已深的时候呢，说这个白昼也将近。然而，这个黑夜里面表现的不光是这些天灾和人祸，还有一些是叫做所谓的叫不法的事增多了。不法的事增多了以后呢，人们说这个爱心也就冷淡了。这是在马太的24章，主耶稣说到二十四章十二节，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个不法的事非常多，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呢，会出现很多这个道德的败坏。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之前所认为对的事情，已经把它完完全全的可以变成一种相对性的，它不一定对了。你认为对的方式，你就去这样去过。而且呢，我不允许别人去来管我说我的不对。就是说，人们处在一种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一个时代里头，道德败坏、寡廉鲜耻，做这些悖逆神的事情呢，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地步。很多很多道德堕落、性方面的乱。刚才牧师提到这个同性恋，你知道这个同性恋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先讲一个原则，我们是爱这些所有的人。即便他是一个同性恋，我们是爱这个人的。但是我们知道，同性恋的人在一起有这种淫行，包括他们要婚姻对方，这是不符合神的真理的。即便是有再大的声音告诉你说他有权利，他是一个人，然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同性恋是一种罪，是要悔改的。有很多的勇敢的传道人，他们跑到的一些在一些国家，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叫做 Pride 的一个大游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叫 Pride 的一个游行？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看过这个叫 Pride 的游行，你最好去看一看，那个光景会让你生动地看到当年发生在几乎是发生在被灭以前的索多玛发生的那个光景，群魔乱舞。你知道那个，我告诉你，你用一个你的直觉去看，你用一个圣灵给你的光照去看，你直观的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我在这里讲，不是说他们讲自己有多可怜，我要有我的人权。你去看就会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和谐，什么是扭曲，一眼就看得清楚。人们在那里狂呼乱叫，你会知道男的会穿的像一个3点式的衣服，然后女人各种各样的在那里，女人搂在那里亲吻，然后各种各样的。传道人过去之后说，时候近了，你们要悔改。所有很多人上他们竖中指，辱骂他们，很多人冲着他们骂最脏的字眼，咒诅他，甚至人上去冲他乱吼乱叫。然后那个传道人非常了不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五旬节的传道人，难怪有这样的一个胆。他过去以后，他说：“耶稣爱你们，我爱你们，神祝福你 ，God bless you，God bless you。”那个神在那讲的时候 ，God bless you，God bless you， 我祝福你，祝福你。然后呢，那些人坐在那里喊，这个街是谁的街 ？Whose street? Our street， 在那里喊，这是我们的地盘，这是我们的地盘，在那里叫嚣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他跑到新西兰去这样，你去看加拿大也是，美国也是，欧洲也是。刚刚牧师提到了一个美国，他们这一派自由的派要改法律，改完以后 ，OK， 你就不能称呼带这种带有所谓的性别色彩的字眼就不让你用了，男女。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这些词废掉，为什么？因为你提的话，就会对那些所谓的，同性恋的或变性人，或者是有其他一些性别自己的特殊取向的人，会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他们这样讲，所以说你不可以用这些词。OK， 你说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怎么去表现？ 我要说我的七大姨八大姑要怎么传达给你？说我的双亲当中的一方的某一个家属的某一个什么亲族，你听得明白吗？人们已经无法正常的交流，就到这样一个荒唐的地步。还有一个最荒唐的，在一次他们的会议上祷告，你知道最后他们都照着惯例会祷告，因为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最近发生荒唐的一幕，他在说我们都是天上的父，然后他们会叫了一连串的名字，天上的父、神呐、主啊、阿拉也叫出来了，阿拉叫出来了。最后喊的，最后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门，他说 Amen a woman。Amen a women 是叫 women 还是 woman 我不知道是单数还是复数 Amen a women 这个 Amen 是他们美国人的发音，正常来说标准的发音是 Amen， Amen 是一个希伯来话，就是原文就叫 Amen， 它就是真实 的意思。结果这个 man 是男人的意思，所以说不公平，要再加一个 women 女人，这样才公平。这个神不能说单属于什么男的，女权也很重要啊之类的，一片一塌糊涂，非常多的荒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当有人要废除这样的法律的时候，当然有人说禁止他们结婚的这样法律，或者要废除堕胎的时候，人们上街去游行，说这是我们的 human right， 是我们的一个人权。一大群的年轻的美国的女性上街去游行，要打倒 Trump，因为 Trump 禁止堕胎，他们说堕胎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想堕就堕，这是严重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有人在美国，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当有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小狗。啊，一个小狗，这个小狗可能是你自己家的狗，说掉到水里的时候最应该先救哪一个。很多人都会疑惑说有一点难，因为他们很爱护动物，因为他们把自己家动物看成自己的家人。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动物保护者，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吃素的人，他会扛一个大猪头跑到那个卖肉的肉店去，血淋淋的一个大猪头扔过去抗议那些人在卖肉。这样的人转眼之间下一步他会非常毫不犹豫 把他肚子里的孩子去打掉。你知道人的虚伪是怎么？这就是人的虚伪。人犯了罪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反而以为自己很高尚，他可以随意的杀掉这个腹中的孩子，然后呢，但是他可以去保护动物，他可以去保护环境。有一个小孩子最近很火，一个北欧的小孩子在喊得很火，他成了一个环境保护家，人们都在追捧。我告诉你，那个地狱，北欧的那个地狱是堕落的最厉害的地方，是对神最不敬虔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是抵挡福音最严重的一个国家。曾经的基督教国家已经不在了，是一个他们自认为了解这个传统，说你不要再给我谈福音，我们现在是自由了，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们去信主了。可能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爷爷、我们奶奶、我们上一辈，他们传统都在教会长大，然而我们不信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出现了很多很多以人为本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人会很火，你会发现他非常的火，人们都在追捧他，说他非常有勇气的小孩子，可以跟世界的元首去叫嚣的对抗的，说你们要保护环境，要保护环境。然而我告诉你，那些人背地里所做的事情不值得一提，哪一个更重要？所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弟兄姐妹，当你去看新闻的时候，他在把不同的这种价值观在灌输在你的耳朵里头。美国有很多主流的媒体，我现在才看明白一些东西。之前我是为了练英语，我在听一些像 ABC 那样的大的一些那个电台，它里面有一个节目里头中间会插播一些东西，就是与一个所谓的一个行业一个公益的广告一样，他在说哦，好像你的狗狗也在批判你，好像某某你的家人在冲你大叫，某某人在说你长得不够好，某某人说你不够聪明，哦，这些都受够了，我们要承认你自己，你是最美的，你是最棒的。乍一听这个东西好像比较向上的在激励人心，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它这个价值观传递的是一种绝对的，就是你要以自我为主，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你不要承认你是错的，因为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可以去做。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真理在这个当中，没有圣经的真理在这个世代当中掌权的弟兄姐妹，这个世代会逐渐的堕落下去。然而主的百姓要小心，我们正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这个世代所传讲的这样一个价值观是怎样的一个价值观？黑夜已经深了，然而白昼将近，白昼就是白天要来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一个神的百姓得救的日子，就是一个那些不法的人不知悔改的接受审判的一个日子。然而主再来的日子对谁来说才是白昼？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个白昼就是一个白昼，当然是好的。然而白昼对于那些一直活在黑暗里头不肯接受光，圣经告诉我们说光来到黑暗当中，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他们所行的是恶的，他们怕他们的恶行被照亮，他们不接受光。所以这样的人当白昼到来的时候，对他们的是一个终结的时候，是一个到了末日的一个时候，你知道吗？然而心存盼望的属神的百姓却迎来的是一个光明的日子。这个在路加福音的21章，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这样说，他21章的34节，你看一下啊。主说呢，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看后半段，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什么叫网罗？大家知道这个网罗是什么概念吗？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小的时候或者现在，大概现在不会了吧，长这么大不会再捕鸟了吧，有没有捕过鸟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我小时候捕过鸟，我做一个铁网做的一个大铁网，用一个小棍支起来，拉一根绳子长长的，里面撒一把粮食，你就看那个鸟放在院子里，这个鸟等一会儿它就下来，慢慢的它吃着很高兴，越吃越放松，它就进去了。我看差不多够了的时候，我旁边一拉那个网络，砰就掉下来。那一瞬间那个鸟就会惊慌失措，想要往外逃，但是已经晚了。那个网络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盖在他的上，砰的一下，他发现已经无处可逃了。主说，主的日子也有可能会像网络一样临到属神的人。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谨慎，恐怕当你的心被累住的时候，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它不再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昂首挺胸说主你来了，我终于可以得救了。你不一定是那个人群当中的一个，你有可能是一个，哇，主这时候怎么来了，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怎么去面对主。砰的一下，主再来的时候，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都有了一个结局。网罗盖下来的时候，我真的盼望这里面没有属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白昼将近，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日子。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可以再翻过来，刚才我们读了一下，这边是这样说的，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注意这个，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这个我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不太懂。怀胎的这个时候突然临到一个孕妇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应该就是说突然临到。我从我听到的这些我们去年有很多小 baby 出生，听到这些就是说啊，突然有阵痛了，赶紧送医院，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对吧？我的理解应该没有太大的偏差啊。这边讲到说，第4节说呢，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注意这里说，我们常常以为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突然就来了。这里面我们要领受的是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包括神的百姓，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所以有人断定说是某年某月某日的话，这个你就可以说这不是来自神的灵的一个预言。所以神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然而呢，他说到所谓这个像贼一样来到，贼来到不是一件好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然而我们不会在他再来的时候感到那种惧怕，不会被吓到，我们只是感到荣耀的时刻终于来了。主说你们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阿们。所以这个时候神的百姓要注意，这个日子你要做到让他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预备好了的状态，不是一个你被偷袭了的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到来了你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我有祸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有祸了，因为主说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却不是这样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会这样，主的日子会对他们来说像贼一样，然而你们却不是，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是活在光亮当中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告诉人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他转过来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越是这样的黑暗，我们能不能发出光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他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我们要趁早睡醒。讲到这个睡醒的问题，你知道在刚才讲到了有那个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在这个同性恋的人群当中来传讲福音的啊，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传道人，他是在好像是在加拿大吧，在一个他白天是在一个街角上，他支了一个小的一个麦克风在那里啊，一个扬声器在那里讲的主的福音，讲着讲着突然有一个壮汉啊，带着他的老婆大概是过来以后，上来就辱骂他，然后呢手里拿着一把那个钳子要剪断他的那个音箱的那个线啊，被他发现了。他当时是有另外他有一个同工是帮忙记录这一切了，说现在有人来干扰我们，要来剪我们的这个音箱的线啊，后来就制止了他。那个人上来就贴着他的脸破口大骂，骂得太脏了，骂骂骂。那个人就是奉主的名祝福你，大概是一系这一类的都一类的传道人，奉主的名祝福你。后来就是看到他好像有在这个被邪灵有点附上了，奉主的名斥责这个邪灵离开他啊这样的，但是从来没有针对那个人说，因为你过来以后我要打你或者我怎样骂你，从来没有针对那个人，只是说奉主的名祝福你祝福你，然后呢奉主的名斥责里面这个邪灵这样的。骂着骂着，后来你知道有一个瞬间，这个骂他的这个壮汉呢就喊了一句，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意思你吵到我了。当时大白天，不是什么太深夜或者怎样，我告诉你，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某一家邻居已经投诉了我们好几次。一开始我觉得吧我们作为教会的，当然我们不能故意去吵人家，你可以收的时候不收起来，好像的不顾及他们的感受，这是不好的，因为也是为了教会的见证。然后后来我们把门窗都关严了，我们甚至把窗帘都拉紧了，我们甚至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的这个乐器要稍微收一点，我们都有这样做，我们没有再这样进行。然后后来还是有，后来我在想，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种搅扰，当我们做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弟兄姐妹你要有一个信心，说我们是在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当仇敌要想要把你的嘴封上的时候，说你不要传讲这个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来自仇敌魔鬼的一个作为。在神学院曾经好几年的时间，神学院的那个二楼的 chapel 那个礼拜堂是双层的玻璃，比我们这里还隔音，我在外面听根本就听不见什么里面奏乐的声音。然而好几年的时间，总有那么一个邻居总是投诉，甚至我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我晚上也就是8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在那个 chapel 下面稍微拍两下篮球投投篮，8点钟都投诉过来找到我们学生主任，学生主任又找到了我们宿舍的一个我的前辈来警告我，你不要在这里说那个邻居投诉了。后来我们在那里搞了东京庆典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意识到，我说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扭曲的一个人，他是很一个怪癖的人，周围没有人说，只有他一个人说你们吵到他了，我根本听不见什么声音。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人他说我要休息，我刚讲的这个人在街头播道，这个人这个壮汉说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当时看那个他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个 video， 然后下面我看了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在那里这个 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他那个评论很短，他说我从这个人的这个我要睡觉的里头感觉到，好像他说他好像是在魔鬼在对着这个传道人说，我要让他睡着，不要让他醒来。然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你这条评论是被低估了，但他讲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你会看到人们要沉睡，人们是拒绝听福音。我讲的是个属灵的意义，千万不要误会说我恨他们，千万不要误会说我就故意要吵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会看到人们拒绝听福音的时候，他会认为任何一个你所传讲的这个都会对他造成干扰，他会拒绝你。然而我第一要顾及的不是你爱不爱听，我第一个顾及的是不是说你要睡，你白天睡大觉，你要做白日梦，我会不会吵到你。我要顾及的是我是不是照着神所托付给我的，我该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我把这个让人可以得救的福音讲出去，而不是在乎你一个人的感受。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要做一个顾及到社会公益的人，然而要有一个限度，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奉主的名来祝福那家邻居，愿主的平安临到他们，让他每一次在听到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平安的，也巴不得有一天他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阿们。所以要该趁早睡醒，趁早睡醒，时候不多了，还在沉睡吗？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们，你是否还在睡着呢？要趁早睡醒，不要再沉睡了，不要再打盹了。透过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了好几个地方关于这个人沉睡的这个会带来怎样一个结果。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几个，有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耶稣基督讲的说，告诉说属神的人，神的教会要预备好，要预备好，你的灯里有没有油，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有没有圣灵的恩膏常常在你的里头，你有没有和神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里头。当这个灯没有油的时候，是一个干枯的生命，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没有和神任何的一种相交的关系，没有这个油在里头，他的灯是点不着的。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发现他的灯点不亮了，看不见耶稣在哪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恐慌的事情。然而那聪明的童女，另外一个聪那是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有五个其中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五个人他预备了油，等着耶稣来的时候点亮了，可以迎着新郎，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这些人呢，他们等着后来都沉睡，你知道沉睡打盹，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然后在变相山上，这个当时主耶稣带了他可以说是与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啊，这个主的门徒里头呢有很多人，但是呢真正与他亲近的是比较亲近的是有三个啊，彼得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三个，把他们带住，拣选了他们到山上去看到他荣耀的这个变相啊，变相山，他变成了把他的属神的这个荣耀的光辉散发出来，让他的几个门徒看到。然而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记录，在路加的九章三十二节啊，路加的九章三十节说到，说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啊，都打盹那个时候，啊，既醒了就看你，就差一点就因为这个没有看见耶稣的这个荣光。所以当你打盹的时候，当你灵里沉睡的时候，你就会错过很多见证神荣耀的这个时刻。还有一个我们最熟悉的，就在主上十字架以前，在科西玛尼园里，他祷告，他带了他的门徒们过去。他带了他的门徒们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也还是这三个人啊。他们先是到了那个地方，后来主去祷告的时候，又进一步带了其中这三个人，他那个最亲密的三个人。到那以后，主说要祷告，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时候的征战是非常大的，若不警醒祷告的话，若陷入迷惑的话，人类的救赎的大功就不能完成了。魔鬼在他身边来告诉他说，你以为你可以完成这样的功吗？你以为你的死可以做成什么救赎的功吗？不要痴心妄想了，你受不了的，太痛苦了。耶稣基督在极大的痛苦当中祷告，他知道要面临是怎样一种刑罚，他说，父啊，若可行，请把这个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去成就。他祷告回来发现他的门徒竟然睡着了。耶稣基督说，你们怎么睡了，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片刻吗？把他们叫醒以后，转过去他又去祷告，等过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又睡着了， 如此三次啊，一连三次，耶稣来唤醒他的门徒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基督知道，在这种征战很强烈的时候，是需要你来警醒的时候，是不能够睡觉的时候，是灵里不能够打盹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趁早醒来，这里面要注意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耶稣在路加的二十一章，他提到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三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这个贪食和醉酒意思差不多，贪食其实就是狂饮的那种意思，狂饮，然后醉酒，然后还再加上这个所谓的今生的思虑。我们分别来看这几个东西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五章七节，保罗写到说，因为说这个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无论是贪食还是醉酒还是睡觉，他指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灵处在一种麻痹的一个状态，活在黑暗当中，也就是说没有人看得见我，大家都是这样的，谁也不顾谁，我们放任吧，今宵又有酒今宵醉，自我麻痹，自欺欺人，总想着会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神的日子在哪里呢？神的应许在哪里的？注意彼得前书那里，彼得后书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有人在说了，主的应许在哪里呢？几千年过去了，今天还跟过去一样。然而彼得说这样的人其实没有明白主，没有明白一件事情，他说神是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这样做没有再来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是不是说是他单言了，而是说他宽容，给人更多的悔改的时间。在挪亚方舟造成以前，在大洪水降下去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年日，有人说是100多年，有人说是几十年，非常长的时间给人做预备。然而人不理不睬，吃喝嫁娶，放纵自己的私欲。在索多玛被天上的天火烧灭以前，人们是处在一个麻痹的状态，一个堕落的状态。两位天使进去以后过来的时候，他们说把他们放出来，要任我们所为。那是一群老少，那是一群男的，把他们放出来任我们所为，只是要跟他们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一群男同性恋。索多玛啊，这个词成了一个同性恋的一个词根，后来发展出来。在主用洪水灭世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邪恶，于是人后悔造人，他说我要把这些都除去。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前，迦南地住的还是有迦南七族那些别的族的人。然而在那个时候，神并没有马上把他们赶逐出去，并没有把他们灭绝，而是那个时候允许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进入到埃及，有400多年的时间。那个期间是他们等候的时间，当创世纪十五章主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在一个地方，在埃及为奴400年。然而我给你们的应许地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迦南，但是现在还不是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因为说那里的人，说亚摩利人，代指的所有的迦南人，说因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主还在给那些人机会。然而过了400多年，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变化，是越来越败坏，直到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把很多的那些民族全部都统统的灭绝掉。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人道主义不人道的，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把基督徒都给洗脑了。什么残忍不残忍，人的罪恶，活在罪恶当中的我们算什么？保罗说，难说这个你一团泥，一个器皿，你怎么能够和窑匠来降罪？他绝对有这样的权利，然而他也不从来不随便的行使他这样的主权。我们的神，他是照着我们的行为，照着我们是否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要求，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如果作恶就要受到审判，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人道不人道的，人不是第一位，神才是第一位的。所以说要注意，基督徒不要贪食醉酒，这样的人是一种自欺欺人。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时代 这个期间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时代。我这样讲是因为，说你知道这个隔离期间，有些人现在来到了教会，但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在线上。我巴不得每一个平时没有来到今天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我们阳光弟兄姐妹，现在都在收看这个教会的直播。然后很遗憾的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会看到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跟聚会毫不相关的一些朋友圈的一些消息。你要注意，这是不好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弟兄姐妹。我是说，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兼顾，我们没有办法顾及到你在做什么。我们不可能说像家长盯小孩子一样说你作业写完了没有，你有没有做了学校老师给你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这样一直盯着。然而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在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你怎样去活，常常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警醒的时刻，因为好像都停下来了，我不用去公司上班了。有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好像现在工作效率有时候不如以前好了，因为好像一个人在家办公，有的时候管不了自己，一会儿吃点这个，一会儿喝点那个，一会儿又做点别的东西，好像耗来耗去一天就过去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上面弟兄姐妹们不能够放松，不能够睡觉，不要因为说现在我可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去教会了，因为我为了安全无可厚非。我从来不会说苛责弟兄姐妹们，这都没有问题，照着大家的需要在家里收看直播，参加线上的礼拜，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完全的赞成和理解。但是真的不要使你的属灵的上面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以至于说你处在一个贪食醉酒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吃吃喝，吃喝不是错事啊，吃喝不是错事，不要天天就是吃吃喝喝的。你可以邀请朋友去吃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那么五分钟你对他讲起了耶稣？是否有没有 那些人没有信主的，有没有你问过他最近他的难处？有没有试着为他祷告？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为他祷告他就可以得神的帮助呢？神可以医治他，神也可以帮助他，给他开道路，在任何的方面开道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那一瞬间哪怕一点点你稍微发一下这个光，把神的光给发出来？不要只是吃喝，不要只是吃喝而已。吃喝交通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加上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在这个越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里，人们对神的福音的需要就越明显。在这个时候人们还是在不断的得救，我的家里那边人也有人得救，然后来到我们教会的，就在这样期间来到教会的那些孩子们也有得救的。我们来了以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让他知道听到主的福音以后再让他回去，不管他信不信。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个疫情的期间，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来为主来做工，来为主来发光。不要自己，当你自己已经黑暗的时候，当你自己已经作为一个盐已经失去盐味的时候，耶稣基督警告你要想起来，他说当盐失去盐味的时候，你还怎么让它再咸呢？就是一个大石头疙瘩泡在水里头不咸了之后，就是 跟石头无异，只能扔出去了，它不能再作为盐了。当你自己失去了盐味，失去了影响力，当你自己失去了对周边人的这个 发出这个一个有盼望的信息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你失去了这一个发光的能力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危险了，你无法为神做工。然而现在还有机会，然而现在还有机会，不是最后的时候说，但是这个最幕后的日子快要来到，你要早一点趁早兴起，你要趁早兴起，不要自己放纵自己，不要被那些游戏机，不要被你的手机，被你的网上这些东西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占掉。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层面叫做今生的思虑啊，这个今生的思虑，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遇到了工作上的困难，我完完全全理解，我从来不会说这样的就是在批评论断谁。但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时候是一个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啊。这个讲到这个今生的思虑的时候，你难免会想到主讲到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里头，那第三种情况，说这个种子撒在荆棘里头呢，结果也长不好。说这个长在荆棘里头的这个种子，它发芽了，一长就被那个荆棘给困住了。困在那个荆棘绕在里头，结果它长不高，也就结不出果子来。后来他的门徒问耶稣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为他的门徒解释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其中讲到说，这个撒种的比喻的第三种是说，这些人呢虽然也有信心领受了道，然而说是被今生的这个思虑给缠住了。 贪食醉酒和今生的思虑。主耶稣呢，在这个路加的二十一章，他说到呢，你要小心，不要让这些东西来累住你们的心。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英文的这个累住你们的心，就是让你的这个突然一个大石头给你坠下去，绑在你的心上，给你坠下去一样，压得你沉重的，哎呀，无法前行，无法正常的生活，你的心被沉沉的给坠下去了，就累住你们的心。弟兄姐妹们，抬起你的头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不是要看这个周边这些消极的这些报道的时候，不是被这些东西来操纵你的，我们的思想是必须要主动的，必须要积极的，照着圣经给我们的方式来正确的思想。在你最昏暗的时候，抬头仰望主耶稣基督，抬头来看我们的主，来想起他的话是怎么说的，你就心里会得到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这些事情累住你的心，以至于你在这个期间无法顾及到属灵的事情，要把属灵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若真的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们就应该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思想地上的事。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顾及平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一个好像超然的人，绝对不是，而是说至少你要知道你的优先的顺序在哪里，在天上。不要你的一面心思全面被世上的事情占了，你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或者是你在荒宴醉酒放纵私欲，似乎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然而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全都监察。弟兄姐妹，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人，要醒过来，不要做糊涂人。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有一个著名的欧洲的一个大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Augustinus、Augustinus 这个人，奥古斯丁呢，他是一个可以说奠定了欧洲神学基础这么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这是在1000多年前的时候的一个人啊，非常古老的一个。这个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反之他是一个私生活非常迷乱淫乱的一个人，他在男女关系上特别处理的不好。就在他悔改的前夕，还在和另外的一个人，恐怕是一个妓女，在同居。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叫莫妮卡的一个女性，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日日夜夜为他的儿子流泪祷告。奥古斯丁一方面听到他知道他老母亲这么爱主，为他常常流泪祷告，他也想脱离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他好像控制不了自己，这就是罪。所以他对罪的理解大概非常的深刻，他控制不了自己。然而就在有一天，他正在他忧伤痛悔哭泣不断的时候呢，突然从他的邻居那个房子里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小孩子反复的唱着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马上意识到这句话除了说让他读圣经以外没有别的解释，于是他拿起他手中的圣经读了起来。他读到了罗马书的13章13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觉得已经够了，不需要再读下去了。这个时候呢，说读完这句话的时候呢，说似乎有一道光射入了他的心里头，他心里头的那些阴霾一扫而光，荡然无存，他心里充满了平安。弟兄姐妹，这是神话语的能力，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甚至连人心里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对吧？这是神的道，所以他可以把很多的事情让你看得更清楚。神的道，要读神的话语，要纪念神的，要去默想神的话语，如此我们才能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时代，一个大家眼睛都被蒙蔽的时代，都在一个自欺欺人的时代，都在一个活在黑暗当中不肯接受光的一个时代里，我们自己首先要清醒过来，所以要趁早兴起。这边讲到说，保罗说呢，你们要披戴光明的兵器啊，你们要戴上这个盔甲，披戴耶稣，这是在这个罗马书的13章12节说叫光明的兵器。这个兵器或者翻译成盔甲更好理解一些。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8节，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说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上。 信、望、爱这三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所知道的信、望和爱，这三种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保护。说信和爱这两个是要做护心镜的，护心镜就是保护心的，心是一个人体当中最致命的一个器官之一，头上戴的是一个叫得救的这个盼望，它是做我们的头盔，保护我们的头，头同样也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地方。所以这三个信望爱都是在一个危险的时代里起到对我们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保护作用的三样宝贵的品质。我们这个信心如何，弟兄姐妹们，在考验当中会看出我们的信心的成色几何啊，看到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可以承受住神给我们的这个考验。我们的信心够吗？神在问我们，他是如何问我们呢？是透过你所经历的环境来问你的信心是真的吗？你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够坚定吗？患难临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也会一直就不稳，七上八下的？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对主的信心出了问题。主说平时要注意建造好自己的信心，不要等到考验来的时候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把这个根基打好了，耶稣基督根基打好了，剩下的就自己去建造了。当然他指的是有一些传道人在上面建造，然而自己，你是一个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一个人，这个信心你平时是投入了多少去建造，能不能经得起这个火一般的熬炼？这个火一般的熬炼来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是那种草木合秸做的东西的话，一把火就烧掉了，存留不下来，勉强得救，可能甚至可能都跌倒了。但是如果你用金银宝石去建造的话，你的信心是坚定的，可以经得起考验。你的这个信心不是那一瞬间你好像一下就得着了就一劳永逸的，是一个你每天与神同行的一个习惯，让你有了一个对神坚定的信心。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弟兄姐妹，我再说，要听神的道。我们的信是从听基督的话来的，阿们。听神的话，这个信心不断的建造，日常的建造维护坚定，等到考验来的时候你才不至于跌倒。爱，马太的24:12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在幕后的日子里，你会看到爱心减退了，爱心冷淡了。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主的从主领受的爱心，是不是在这时候在受到考验的时候能不能站立得住？好，我们看到身边的很多的恶行大家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些是不对的，我们要有神的爱在里头，要有勇气把基督的爱来活出来。盼望是头盔，和心一样，头同样是保护人的，同样是人体最致命的部分，没有头盔保护，我们一被打就可能是致命的。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这个保护我们的，让我们不至于丧命的一个东西。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真的就惨了。你知道在我们经历在很多的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生离死别上演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全球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200万了，几乎像打了一次是小一点的，可以说就像一个世界大战里边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大的战争一样，200万人死掉了。在这个年代里头，你极少听到说一下死200万人，说死掉200万人，有无数的生离死别的这个悲剧在上演。我们也感受到，身体感受到这个离我们其实并不远，我们身边的人的身边的人可能他就已经被感染了。我们都要想的说，如果也感染了如何，如果感染了以后转为重症如何，如果真的是死掉的话会如何，你都会想那些迫切的想到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要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天国的盼望对于我们来说有多大的真实度，就会被问到，就会被考验到。所以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亲人重病也好，亲人过世也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我所传讲的，我所分享的，我所听受的，所相信的这个永远的福音，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得救的天上的盼望，极重无比的荣耀，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吗？弟兄姐妹，所以说要让主对主的这样的一个盼望 胜过你对世上一切事物的盼望放在你的心里头，以至于当任何考验来的时候，你可以因着这个盼望保护住你的头，不至于你的头被打破掉，不至于你会丧命。信和望和爱，这是最基本的，对基督徒是一个保护最致命的地方的。这三个是根基，这三个都没有了的话，我们就站不稳了。然后最后一个，除了我们自己要趁早醒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自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身上有一个责任，要去来唤醒那些沉睡的人，唤醒那些醉酒的人，唤醒那些被今生的思虑所缠绕的人。这里头又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是我们弟兄姐妹。刚我们读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第五章，在这个第十五节说到，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对不起，不是这个，是在那个第十节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姐妹们，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彼此劝勉，人都有难免有软弱的时候，然而当你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要去鼓励他，哎，我们一起来奔跑耶和华的殿吧，你有什么难处呢，告诉我，我来扶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求问神，神可以帮助我们，他有任何的需要你可以给他，可以帮助他，或许下一刻你也会成为有一个这样的软弱在里头，但是弟兄姐妹彼此扶持会让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看到我们身边弟兄姐妹或许灵里也有沉睡的，鼓励他来到教会来聚会。不要误会啊，不是说我现在说那些在家里的就不好啊，千万要注意。我只是说鼓励让他去亲近神，也许他可以在线上聚会，对吧？至少鼓励他说在家里头可以线上直播。我们需要这样的彼此的劝慰，而不是说看到啊很好，他可能邀请你去他家吃饭了。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人可能他是一个很久都没有来聚会的人，你已经好久没有他消息的人，如果他联系到你，或许就是神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去帮助他，去服侍他，弟兄姐妹去鼓励他，让这个弟兄姐妹从他灵里的软弱可以站立起来，因为你可以做到，彼此相顾，唤醒，不要他再沉睡了。同样的，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没有认识主的人，这些人的沉睡更加的沉，更加的难唤醒。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分享，那个传道人在分享的内容说，我要睡觉，不要吵我，我要睡觉，我不管你讲的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得救的，我不要听，我要睡觉，这样的人是很多的。那就在我们的家里头还有很多人家人还没有得救，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要为他们继续祷告，要继续的向他们见证，要继续要通过你的生命去来求神来在他们身上动工，通过我们所经历的，通过自己所经历的，通过奥古斯丁所经历的，他妈妈为他周一的祷告，我们会看到神听这样人的祷告，一定会有转变。所以加紧去抢救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先从我们的家人开始，要相信神可以动工在他们的心中。在这个期间，你或许会觉得好像不太方便了，也见不到，但是还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接触到一些人。我想神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些人的当中，要我们去影响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说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我预备好了吗？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预备好了吗？我真的预备好了，如果主下一刻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说挺身昂首的说，哦，感谢赞美主，我得救的日子近了，还是说惊慌失措，像鸟被网在网络里一样，像家里被进了贼一样的恐慌？那我不要这样，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时候不多了，保罗说现在你要知道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灵力沉睡的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该是睡醒的时候，不要再荒唐度日，不要再以为还有明天，不要以为自己做的谁都不知道，我可以这样混日子，没有时间再混了。披戴基督，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你的头盔，你的护心镜，让你的信心可以站立得住，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警醒，警醒，然后也来去唤醒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来去唤醒你身边的家人，去唤醒身边主把他们放在你们身边的那些人。弟兄姐妹，愿今天我们心中有任何的神带给我们的思考，愿神都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实际的行动。阿们。 我们来祷告。阿爸，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宝贵的信息给了我们。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当我们参照圣经你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你何等的真实，你所预言到的事情都在上演，而且必将那些没有成就的也必然照你所说的要成就。耶稣基督，因为你说过天地都要废去，然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你给你门徒的警告，也是今天同样给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人的警告。你告诉我们说，不要沉睡，该趁早睡醒。主啊，你让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帮助我们，因为你使我们继续的为你来发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头，把这个光照在人前。主啊，让我们不要失去见证，让我们不要失去影响力，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今天同样的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每一个人的难处你都知道。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平时与你有美好的相交，与你有美好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是光明之子，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我们要做一个不睡觉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